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新约的福音书马可福音，请弟兄姊妹翻到新约的福音书马可福音。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章1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们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1章1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是一个宣告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这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今天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在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在这里大胆地祈求圣灵上帝的工作在我们教会中大大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打开，也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真理的话语，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求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新的一卷书的讲道，那就是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我们都很熟悉新约圣经中的4卷福音书，分别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是由4位福音书的作者命名的。那为什么要学习福音书？很简单，福音书对我们太重要了，因为它关系着我们的生死存亡。很多福音朋友或者刚刚接触圣经的朋友会问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福音书？福音书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福音书的内容都很接近，为什么要有4本福音书？虽然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很简单，但这两个问题恰恰提出了福音书重要的主题和内容。我们先回答什么是福音书。简单说，福音书就是有关大好消息的书。那我们会进一步问，什么是大好的消息呢？大好的消息就是关乎耶稣基督大好的消息。那什么是耶稣基督大好的消息呢？耶稣基督大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带给罪人救赎恩典的大好消息。因此，什么是福音书？福音书就是关乎耶稣基督带给罪人救赎恩典大好消息的书。那福音书到底在讲什么呢？简单说，福音书就是讲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书就是在讲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一生，或者说是耶稣基督的生平记录记述。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耶稣基督的受洗， 耶稣基督呼召门徒，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医病赶鬼，后来又被出卖，受审判，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是复活升天。福音书要回答的中心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谁啊？福音书要回答的中心问题就是讲耶稣基督是谁。那他做了些什么？他又成就了什么？那么他为什么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啊？福音书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些什么，他成就了些什么，他又为什么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关乎着我们的生死和存亡。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四本福音书？那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一个我们熟悉的情形来了解。如果说我们要全面认识一位伟大的人物的一生，比如说美国的第一个总统华盛顿啊 ，George Washington， 那你会从什么着手呢？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阅读有关他生平的各样的传记啊，你就是去阅读他有关他生平各样的传记，比如说公共媒体发表的人物生平的事迹啊，公共媒体的，或者他的家人朋友所写的传记，或者是总统本人所写的传记，还有他的日记等。那么通过这些资料，你就可以了解到啊，通过这个媒体的公共资料，你就可以了解到总统是如何处理一些公共事务中发生的一些事情。通过家人朋友所写的传记，可以了解到总统个人的家庭生活，与朋友相处，那些不为公众所熟悉的事情。那么通过个人的传记日记，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总统他的成长啊，他一生的成长，还有他的家庭、父母、弟兄姊妹他们的这个相互关系的方方面面。对了解一个公众的人物来说，你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书籍、传记的阅读研究，基本上你可以全面的认识了解这位总统的生平事迹，他做了什么，他又成就了什么。同样的，为什么要有四本福音书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实在是太丰盛了，很难用一本福音书来覆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来记录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就如一个大的新闻事件的发生，那么可能会来自于各个的新闻媒体啊，来自不同地方各个的大的新闻媒体，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来报道这一个大的新闻。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太丰盛了，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来记录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目的就是要重点的、全面的启示我们有关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那即便是这样，如果将耶稣基督所有的事迹都记录下来的话，那恐怕四本福音书也不够写。就如 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结尾时所提到的，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就是跟随耶稣的使徒约翰所做的见证。以人类的重要人物不同的是，主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写一本传记，记录了主耶稣基督生平的事迹都是人类的作者，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来记录主耶稣真理的启示给我们。因此借着福音书的学习，就是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得到丰盛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来学习马可福音，我们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马可福音将要告诉我们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或者说我们说马可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呢？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马可福音写作的背景。有关该福音书的内容啊，非常的多啊，背景内容非常的多，我们会在今后的讲道中一点点来介绍。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谁写了这本书。那么从圣经的记载和教会历史和教会的传统上看啊，都认为是马可是福音书的作者啊，都认为是马可写了马可福音。那么马可他的全名叫这个约翰马可，从早期的这个教会历史的记载，早期教会主教的见证，这个马可福音啊是马可约翰马可写的。那么一个最重要的教会历史上的证据，就是主后一世纪到二世纪的这个早期教会的领袖，就是这个主教帕皮亚的记述。早期教会主教帕皮亚是谁呢？那么他是在小亚细亚，就是在佛吕加地区希拉波利斯这个的一个主教。帕皮亚是在小亚细亚佛吕加希拉波利斯的一个主教，他生活的时间是在主后70年到155年。那么他的见证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呢？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门徒使徒约翰的门徒啊，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也就是啊约翰福音的作者。那么他是约翰的门徒。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早期教会上的这个殉道士皮吕贾，那么皮吕贾就是啊这个帕皮亚的同工。那么帕皮亚说啊，早期教会在引诱帕皮亚的这个记述时说，他说约翰长老常常这样说，马可是彼得的诠释者，将他所记得的准确的都写下来，却非按着主的所说啊，就是说马可是彼得的诠释者，他将所记得的都准确写下来，但是他写作的这个次序并非按着主所说所行的时序记录，不是按着主耶稣所说所行的这个时间次序记录的。马可是按照记忆将其祖典记录下来，是无可厚非的， 因他是专注于一件事，无一遗漏地记下他所听到的，切实所记的没有虚谎之言。啊，这个是这个早期教会领袖主教啊，很多引用帕皮亚的记述。我们说主为什么拣选马可记录马可福音呢？我们都知道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其中两位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使徒，比如说马太还有约翰。那么另外一个作者是路加啊，路加是医生，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写了路加福音。那马可呢？马可不是使徒，也不是重要的这个教会领袖。那为什么主拣选约翰马可啊，而且最早的记录下了马可福音呢？我们通过圣经来看看马可的成长和他的属灵成长背景。那么第一个就是马可的母亲，马可的母亲叫玛利亚。那玛利亚是一位爱主的、侍奉主的、开放家庭的母亲。那她住在耶路撒冷，玛利亚的家可能比较富裕，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楼房。那么是耶稣和门徒们经常在那里聚会祷告的地方。那么在《使徒行传》12章11节到12节，我们知道，就是当时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受到希律王的逼迫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们面对希律王的逼迫，那个时候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那么使徒彼得也被下到了监里面。我们知道后来主行了神迹，把彼得从监狱里救了出来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想，就往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啊，彼得出了监以后他去哪里呢？他想了想，就去了这个约翰马可约翰马可的家啊，就是玛利亚的家，因为在那里他们经常的聚集祷告。那个时候马可还是一个少年人，那如果我们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男孩子在13岁接受成人礼的话，那马可一定是小于13岁啊。我们也知道马可福音这个14章51节讲到耶稣在被捕的时候，那个持身逃走的少年人啊，就是马可。那在马可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按照教会的历史的记载，比如说主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还有最后的晚餐，还有主耶稣复活后给门徒的显现，还有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那些门徒们啊，在这个在那里聚集祷告，可能都是在马可家发生的啊，有的把它称为马可楼。那么那个是一个最早期的家庭教会啊，教会历史上最早期的家庭教会就是从家庭开始的。那么马可虽然他没有亲自跟随过主，或者说得到主亲自的教导，但是那个在他们家里聚会，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侍奉，这个家庭的开放啊，对马可从小的这个信仰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除了母亲对马可属灵的影响以外，那么还有对马可属灵重要影响的是啊，还有谁呢？还有使徒保罗，还有使徒保罗的同工巴拿巴。马可长大后，他跟随保罗参加了第一次保罗的宣教旅程啊，弟兄姊妹在这个使徒行传都可以看到。那么后来马可就中途而废啊，中途而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中途而废。那后来他就被保罗炒了鱿鱼啊。那么也因为此事，保罗和巴拿巴发生了争执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这一段的记载，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13章的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那里就记到这个约翰马可啊，他就不干了，他就离开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到了15章的35节到39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境况如何。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就巴拿巴说我要带着这个马可约翰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啊，因为他的离开，保罗就说不能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啊。这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这一段的这个故事。那么保罗对马可的影响，还有这个巴拿巴啊不舍弃他，一直带领他，对他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按照圣经记载，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啊，还有这个巴拿巴对约翰马可起了重要的属灵的带领。就如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寻道前啊，吩咐提摩太将马可带来与他同工。所以虽然保罗那个时候啊不愿意带他，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保罗也非常的看重马可。在这个提摩太，在这个提摩太前书4章11节，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有啊，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这个就是保罗在他人生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特别呼吁啊提摩太要把马可带到他身边来。除了马可的母亲、使徒保罗、巴拿巴外，对马可影响最多的、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使徒彼得啊，使徒彼得。后来马可跟随了使徒彼得，那么使徒彼得成为马可重要的属灵带领者。使徒彼得称他自己为属灵的父亲啊，就如保罗带领提摩太，保罗称他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那么彼得称马可是属灵的儿子啊，他们都称他们各自是属灵的儿子。那么彼得前书5章13节这样记载，他说在巴比伦以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所以可见使徒彼得对马可的属灵影响是何等的重要， 就如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早期主教帕皮亚啊，从使徒约翰那里得到的见证一样，称马可是彼得的诠释者。我们说，虽然马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直接的教导，但是马可从使徒彼得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把它写下来记录成为马可福音。那推断马可福音是历史上是这个福音书中记录下来最早的福音书啊，很多学者这样认为，也有的认为说要晚一点，但是至少是说一定是发生在主前70年啊。那么马可福音基本上大家都同意是在尼禄大逼迫教会时期写成的，大概是在主前53到55啊 AD。那么从马可的成长与属灵的这个成长，无论他小时候的成长还有他属灵的带领，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他家庭父母的这个属灵生命对他的影响啊，他们的侍奉属灵的影响对下一代属灵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所以父母的侍奉信仰对下一代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无论多大的孩子啊，哪怕是很小，就如那个少年人马可啊，从小就受到母亲很好属灵的带领。那当然我们以后还会讲，在讲道中讲到马可也有很多的人生的 struggle 啊，他也看到了那个保罗是怎么样的啊，保罗的 struggle 什么，还有他也亲自听到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些见证，他都经历过这些，以后我们会讲。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对子女的带领是非常的重要，无论是多大啊，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带领孩子啊，无论他们多小多大，我们不要轻忽带领孩子，使他们成为将来啊未来教会下一代的领袖啊，未来教会的仆人啊，未来教会的领袖。第二一个，那么教会的领袖对于下一代教会领袖属灵带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从马可的这个成长中，我们能看到啊，第二个就是教会领袖对下一代教会领袖带领的重要性。马可之所以成为主所拣选的人啊，记录了重要的马可福音，那么他与使徒彼得、与使徒保罗还有巴拿巴的这个属灵的影响带领是分不开的。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神托付给教会的领袖一个重要的任务责任，就是要忠心的带领培养教会下一代的领袖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神托付给教会属灵的领袖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带领教会下一代的属灵的领袖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主题。上面我们了解了马可福音的一些简单的概况啊，以后我们还会一点点的讲。那么下面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了解马可福音的主题是什么，或者马可福音要教导我们一个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马可福音的中心的主题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句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诵读的啊，第一句经文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这一句话高度的概括了马可福音向我们宣告的中心主题。这一节经文，它仅仅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字、身份向我们宣告了耶稣基督是谁，他来做什么，他要为我们成就什么。啊，就这样一句经文，它高度的概括了，宣讲了，宣告了耶稣基督是谁，他要来做什么，他要为我们成就什么。马可福音的一开场就要向我们大有力的宣告一个真理的事实，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和盼望。当然接下来马可福音的都是展开，是为着见证主耶稣基督啊，为什么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主啊，他是得胜的弥赛亚君王。我们今天就重点来看啊，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圣名和福音的起头。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身份啊，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特征啊。所以神的名啊，是就代表了他的这个属性，代表了他的身份特征。我们从地上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想，比如说你要去申请一个大学的啊研究的位置，或者说你要到一个大学去申请一个研究的工作，那么你要去了解说这个指导教师或者说这个研究者他的这个背景，那你们会去做什么呢？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最简单的就是去看他的简历，看他的名，他叫什么名字，他是什么职称，他受到什么教育。或者说你见到一个以前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啊，第一次见面，他递给你一张名片，那个名片上会简单的写着他的名字啊，有的名片上写着他的这个职称啊，职称。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名片上写着某某啊 MD 啊，还有这个儿科肿瘤 PhD， 那你从这个名片上你就会知道说，哎，至少了解到三个情况。那么这个人他曾经受过啊医学院的训练，他是个医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想到说，他一定是个儿科方面的专业的医生。那么第三个你会知道说，他也受过在这个肿瘤学方面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训练，也做过这方面的科研啊。所以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名称，你虽然对这个人过去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但是你基本上就能啊认识这一个人他大概的过去是什么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马可福音就是对耶稣基督是谁高度概括性的重要的真理宣告，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开始的宣告，然后下面就是宣告的见证。我们首先要从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认识马可福音向我们的启示，宣告的真理是什么，向我们启示的什么，宣告的真理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常常连起来读的啊，耶稣基督我们往往都会常常连起来读。那么耶稣就是名字，基督就是耶稣的称号啊，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耶稣就是名字， 基督就是耶稣的称号。那么耶稣的希伯来文发音就是约书亚啊，我们知道的约书亚。那么耶稣是古希腊文的发音啊，古希腊文的发音啊，耶稣，所以我们中文的那个翻译很接近，是耶稣。那么对犹太人来说，约书亚是他们太熟悉的名字了啊，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啊，征服迦南地的这个领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预表了那个耶稣基督啊，就预表了耶稣。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啊，耶和华的救恩，这就是耶稣名字代表的意思。耶稣就是拯救，就是救赎主。那么耶稣就是那个旧约犹太人期盼的救赎主，这就是耶稣的名字。那另一方面，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耶稣的头衔啊，也是希腊文的这个发音啊， Christos。 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上帝的受膏者啊，上帝的受膏者。那么就是旧约所期盼的那个受膏者弥赛亚，弥赛亚君王，以后我们还会仔细的讲。马可在这里宣告说，旧约先知预言的那个犹太人一直期盼的那一位耶和华拯救者啊，那个救赎主，那一位那个弥赛亚君王，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真实的来到了。这就是马可要宣告的，旧约先知预言的那个耶和华救恩救赎主受膏者弥赛亚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啊成就了那个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已经来到了。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救赎，这就是大好的消息，就是福音。这就是马可要宣告的。那么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在宣告的这一句话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位救赎主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赎主，他是弥赛亚君王，他还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子，他也是人子，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马可宣告的是耶稣基督的本质属性啊，本质属性，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神，很重要。耶稣基督他还是人子啊，他还是人子，也就是说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啊，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二位格的圣子，那么耶稣基督拥有的完全的神人二性，就保证了耶稣基督可以在上帝和人之间是唯一的中保，是唯一的中保啊，以后可能我们还会讲，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去读读加克敦信经啊，讲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可以成为唯一的完美的赎罪祭，正是因着耶稣基督全然的这个神人二性，他可以在上帝和人之间 起到唯一的中保，是唯一的完美的赎罪祭。所以马可宣告了主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是受膏的弥赛亚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人子，他是中保，他带来了给罪人什么呢？是救恩，他就是福音的根本，是大好的消息，是福音的起头，他成就了旧约先知的预言。马可福音一开始的宣告，耶稣基督就是救赎主，弥赛亚君王，他是在旧约中我们人们一直期盼的那一位救赎主，那一位弥赛亚君王，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成就了那个旧约先知的预言。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先知预言的两个重要代表啊，我们来看以赛亚和马拉基这个期盼的预言。在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这样说，他说：“我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晚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这是那个先知弥赛亚啊，在主前700多年的那个预言。我们再来看看，在主前400年最后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末尾的那个预言。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以赛亚的预言，马拉基的预言，在新约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啊，我们还会下一次讲到的时候会讲到啊，施洗约翰的见证。所以在马可福音开始的宣告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里讲到福音的起头，起头是什么？啊，就是弟兄姊妹我们熟悉的英文的 in the beginning 让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就是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起初神创造天地。马可福音宣告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是从福音的角度把我们带到创造的起初。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来看看其他福音书是从什么角度把我们带到那个追溯耶稣基督的本源。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与马可福音不同，因为马可福音省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都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们是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来追溯耶稣基督的这个本源。特别是马可福音，特别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记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带到创世纪。这个上帝创造我们始祖亚当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基督，在路加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上帝创造的那个首先的亚当。那么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又是参与那个三位一体真神创造的那个创造大功的那个自有拥有的那个第二位格的圣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末后的亚当，他又是那个三位一体独一上帝的第二位格，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个圣子，他也参与了那个创造的大功。他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路加他把我们从家谱带到了那个自有拥有的第二位格圣子耶稣基督，他也参与了那个创造的大功，他是神。那我们说和三本福音书不同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他是从耶稣基督的神性为这个重要的视角的福音书。所以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的宣告是什么呢？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也是一个宣告，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直接将我们带入三位一体上帝的永恒当中。耶稣基督是自有拥有，他是圣子他是上帝真理的道，他在永恒中就与圣父同在。所以约翰是从基督的神性把我们一直直接带入到永恒当中。那么现在来进一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宣告说，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同样的，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上帝创造的起初。他就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圣子。他是那位参与三位一体上帝创造大功救赎大功的那一位。他就是起初人类堕落上帝所应许的救赎主。所以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是新造的人，都是新的人，新的开始是一个 new beginning。 那么这些全然的更新都是在基督里实现的，都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完成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是罪人唯一的拯救和盼望。马可福音一开始向我们重要的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高度的概括了耶稣基督是谁，福音的本质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自有拥有的神，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 第二位格的圣子，他不仅参与了这个三位一体上帝的创造大功，他也是那位道成肉身完全的人，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他是那个弥赛亚君王，他是福音的起头，是罪人唯一的拯救出路和盼望。耶稣基督他不仅是神啊，是神的儿子，是人子，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主，弥赛亚君王。那么马可福音还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更是那一位为着我们受苦的仆人奴仆，是那位得胜的弥赛亚君王。如果我们说用圣经啊马可福音的一句话来表达另外一个主题的话，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我们还会在今后的讲道中重点的来讲，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忠心的仆人啊，他是上帝忠心的仆人，是为着我们的罪来承受苦难的仆人，他是要来做我们的赎价，是为我们舍命的仆人，他是那个天国得胜的君王弥赛亚，是我们的拯救和盼望，是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死亡、审判的救赎主。他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好消息，这就是马可要给我们宣告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这样认识我们的救赎主呢？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呢？你是否也像马可福音那样的宣告啊，向众人宣告，向世界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呢？人类唯一的救赎和盼望呢？所以愿你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传扬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真的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认识你的救赎主呢？认识他是你唯一的生命的主宰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你是否愿意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个大好的消息呢？但愿上帝能够怜悯你，也愿上帝的恩典能够临到你。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我们是何等不配的，我们就像那个灰尘，我们也是那个污秽不堪的罪人，但是你并没有放弃我们，你爱我们，你从粪土中提拔我们，高举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有神儿子的名分和地位，这是何等的荣耀。主， 我们感谢你将福音书赐给我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拯救，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但愿万人都尊崇你的名，认识你的道路，认识你的救恩，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